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位开货车的先生，他每天都很努力的工作，想多赚点钱买个大房子，让老婆孩子都过上好日子。后来他的妻子信了主，觉得这个信仰太好了，就想让恩爱的丈夫也能够接受和相信。但每次跟丈夫说起这事，他都用等我以后有空了再信来敷衍妻子。有一次他在拉货的路上出了车祸，当场死亡。深爱他的妻子非常伤心难过，后悔没让丈夫明白信主是怎么回事，更为没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将丈夫带到神面前而痛悔不已。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可对这位已经明白永生生命信仰的妻子来说，还未认识主的丈夫突然离世，简直对她是双重打击。因为她知道将来跟丈夫再相聚的可能性非常小，那将是真正的阴阳两隔。这个世上每天甚至每一分钟里都有人离开，有多少人是带着永恒的遗憾而离开的呢？所罗门王洞悉人生没有神的虚空，他忠告人说，你要趁着年幼，在衰败的日子还未到来之前，尽早认识造你的主。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传道书的9章1节到10章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传道书9章1节到10章11节，就继续讲述了所罗门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呢，来谈论了有关日光之下的人生，以及智慧胜过武力等人生的经验。当所罗门说死人毫无所知，在阴间里边没有工作和谋算，也没有知识和智慧时，他是把生命和死亡呢来做一个对比，而不是以今生和来世来做对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便无法改变生前所做的一切了。那么旧约时代的信徒呢，对死后复活得新生命的这个概念呢是比较模糊的，这个概念只有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才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很难想象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强壮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饱足，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和尊荣作为奖赏。有些人看到这些例子呢，有人就说了啊，人生不公平。那么他们所说的是不错的， 这个世界是有限的啊，罪恶就把人生给扭曲了，使人就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了。所以呢，所罗门叫我们不要对人生期望啊来过高。那么箴言强调在每个人都按公平而行的时候，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传道书呢就阐释了在罪恶而又不完美的世界里边通常会发生的一些事儿。所以呢，我们应该持守自己的观点啊，不要让人生不公平的事儿呢来阻止我们认真的来工作。我们所侍奉的是神而不是人。所罗门讲述不公平或者是不合理的情况啊，借以说明单凭智慧呢并不足以来伸张正义。他接着定论，他说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智慧到财富，如果离开神了，那么都将成为虚空。然而当神使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点的时候，那么这一点点也会成为我们所有的盼望还有需要。俗话说工欲善其事，那么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所需之技巧或者是工具的话，那么要去完成某些工作就如同用钝了的斧头劈柴一般的困难了。所以如果你的工具钝了，那么就需要把它给磨砺啊，才能把工作呢做到更好。那么同样，如果你缺少技能，那么你就需要接受训练啊，不断练习来增加技能。那么磨刃就意味着认清问题的所在啊，寻求所需的技能，把工作呢给做好。所以试一试在你的生命中啊，找出你的斧头不锋利的地方啊，加以磨练，并且勤加操练你的技能，那么使你呢更加有效率的来做神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传道书的第十章所剩下的部分了。传道书十章十二节，经文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那么也吞灭了他周围的人了。因此呢，交朋友啊，要非常的小心，要选择正确的朋友。以前啊，班主任总对学生来说：你们会在学校里边啊，交到好朋友，或者是遇到自己的伴侣，所以呢，要慎选朋友。有些人就像毒蛇啊，或者是大蛇一样，如果你一直对他好，那么就没有问题。但是在他们的面前呢，你要非常的小心。那么这是一个良心的建议的。传道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儿。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好，如果你在一个团体里边提出一个议题，让大家去讨论，那么一般来说呢，总会有一个很健谈的人来出现的。那么现在呢，他们称这种聚会啊，叫做座谈会。我们以前会称之为是八卦座谈会。那么通常会有一个爱说话的人来掌控这个座谈会，他会说出愚昧啊、荒谬的一些话语，让人忍不住的想叫他来去闭嘴。我不喜欢这种座谈会的原因呢，就是在于此。在一个团体里边，总会有人乱说话啊，这个大嘴巴呢专爱找茬。有人说这种人的头脑命令他的嘴巴说话，然后他的头脑出了问题，嘴巴就停不下来了。传道书十章十五节，经文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是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人因自己无效率和无生产的工作呢，就来劳累自己了，甚至看不到明显的事儿，或者是找不到进一座城的道路。我们说愚昧人在下雨的时候呢，甚至笨到不知道要进屋子里边。好，传道书十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我要不利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 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比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所罗门他就比较了蒙福之国还有祸患之邦，他就得出以下的几点结论了。第一，就是领袖无能而愚昧；第二，群臣铺张浪费；第三，掌权者懒惰；第四，百姓怨声载道。对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来说，对道德家以及想过安逸生活想走中间路线或者是不冷不热的人来说呢，那么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就提供了一个可行之道了。好，我们看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一到八节，经文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好，所罗门就从多种角度呢来去劝勉我们当竭力的来做善功直到最后的一瞬间。所以人当谦卑的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放下对未来的虚荣还有忧虑为今天呢而去知足怀着感恩的心来去享受每一天。传道书十一章九到十节，经文说：少年人，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世人就一味的追求以人为主的放荡而堕落，自私而短暂的感官的快乐，但圣经所提供的快乐呢，则是在神的里面的，是健康永恒而美善的快乐。属世的青春因过于短暂而虚妄，是极容易受到创伤的柔弱存在。那么青春呢，本身不能够给人带来真幸福，反而只会留下幻灭还有悲哀。所以故此呢，圣徒要追求属灵的青春，而不是属世的青春。我们已经看到过所罗门在做人生的实验，他可能是有史以来做过这许多试验的一个人他尝试呢在不需要神的情况之下找到人生的满足以及解答。那么在整卷的传道书中的一个关键词儿，就是在日光之下。他第一次实验是以自然和科学来开始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觉得回归自然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离开城市进入到乡村住在湖边河边或者山里的小木屋里边。他们说，让我们远离这一切，回归自然吧。但是呢，这不能够解决所罗门和我们的问题。于是所罗门就开始尝试智慧和哲学享乐和唯物论宿命论，他试着为自己而活。然后呢，他转向了宗教，但是只有仪式却没有实际。然后呢，他想在财富中来找这个答案。那么最后呢，所罗门尝试美好的人生道德家的人生，结果还是觉得无趣儿。那么现在呢，所罗门为他的追寻在做结论。那么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是对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的，人生的两个端点在这里呢就相遇了。传道书十二章一节，经文说：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在日光之下呢，没有任何可以满足人心的，因此所罗门就说了，回头找神吧，你还年轻的时候要为神做出你的决定。所罗门他要画一张老人图啊，那不是一张美丽的图画，却是你我的一个老年的景象。当我第一次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还很小，我很怀疑老年，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么现在呢，我确信《传道书》对老年的描写是完全正确的。有些人就说了，我只相信现在啊，对死后的事呢，我没有兴趣。但这里所谈的宗教呢，就是现在的宗教，意思就是要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要为神而活。请看这幅老人图，传道书十二章第二节，所罗门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好，那么所罗门是说日头、月亮、星宿、光明都会变黑吗？不是的，所罗门是说呀，你不能够像平常那样的来看待这些事物了。我和我的妻子散步的时候呢，我就说啊，月亮真美，可是怎么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呢？我的妻子说，是啊，我也认为月亮啊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当你年老的时候啊，光辉就会暗淡，时光飞逝啊，难过的经验呢就接踵而来了。当你年老时，你可以在外边一天，但是回家以后啊要花上三四天的时间来去休息，这是我的经验。以前我会安排密集的聚会，那么现在呢，我必须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了。聚会结束以后啊，我感到非常的疲惫。传道书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描写身体的一个老化，老年人的腿啊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同工和好朋友呢总爱开玩笑的对老牧师来说，你看起来还很健康嘛。可是呢，当老牧师上下车的时候，他们就得搀扶他，因为老牧师的腿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样的平稳了。老牧师早上起床下楼的时候呢，总会叹息，他的妻子追在他后头就问了，你为什么要叹息呢？老牧师说，圣经啊也有叹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老牧师说，他是照着圣经来做的，但其实呢，是老牧师啊感觉膝盖比较疼。看守房屋的发颤，老人很容易跌倒，爬楼梯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啊，必要的时候要用拐杖。有力的屈身，那么是指肩膀不能够再直挺了。几天前老牧师的妻子说，如果你像以前一样的站得挺一点，看起来呢会好很多，你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宽的肩膀，现在你有点驼背了。你看，肩膀不再直挺了，开始变圆了啊，身体机能呢开始老化了。当你年老时，你会掉牙，要装假牙。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那么是指视力减退。有一次在餐厅里边，有个人过来和老牧师来打招呼，老牧师就想不起他是谁了。那么还有一次呢，遇到一个人啊，谈了一会儿，事后呢，老牧师就问妻子，那个人是谁呀？妻子就说了一个熟人的名字，老牧师就说，我不记得了，他变了很多。妻子就说，他是变了，你啊也变了，你看窗户变暗了，即使戴上眼镜，那么也不像以前看得那么清楚了，事物呢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明亮了。传道书十二章四节，经文说，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城门关闭，那么是指听力衰退， 师母呢总是对我来说，你说话要大声一点，牧师啊耳朵有点背。其实呢，牧师的听力没有衰退，师母说牧师常听不到他说的话。那么也许有时候呢，牧师啊是不想听。好几年前，有个邻居在用助听器，当他到外边修剪树木的时候，他的妻子呢会跟在他后头。这位邻居啊常常爬到梯子上来工作，他的妻子就会责备他，他不带助听器，他的妻子呢就唠唠叨叨的讲了15分钟啊，这个人呢他一句也没有听见。最后呢，他的妻子就说了，你没带助听器啊。是的，这个人呢他没有啊，他只是继续来做他想做的一些事儿。那么连街上的噪音也不像以前那么大声了。好，那么推磨的是指推磨的女人啊，他们推磨的声音呢也少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不管闹钟的声音有多大啊，都没有办法把我给叫起床。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怕孩子吵啊，不会介意邻居他们的声音有多么的吵。我们在任何的旅馆都能够睡得着啊，不怕噪音干扰睡眠。但现在呢，即便是小鸟轻轻的叫声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我们旅行住旅馆的时候，总会问，哎，能不能给我们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呢？我们渐渐老了啊，雀鸟一叫呢就起床了，轻微的声音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那么石板里的老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声音变得单薄了啊，拍子也开始慢了。以前啊，歌声很动人的，在老的时候啊，声音也变质了。像我们这些不会唱歌的人呢，那么最好啊，在内心来去赞美神。所罗门就继续来形容人的老化。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老人的心理的层面。传道书12章第5节，经文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好，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实在是一个寄居的客旅的。那么永恒之家在神所居住的一个全新的国度。传道书12章6节，经文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本节经文就列出了一系列的身体的器官了。那么银链就是脊椎啊，金冠就是头，冠就是脑。一个人老的时候，脑子退化，思考的效果呢大不如前了，人一死，脑子就停工了。瓶子是指肺啊，水轮呢是指心脏，那么心脏的循环系统就不灵光了。所以这是一幅老人啊渐渐衰退，器官衰败啊，面对死亡的一幅图画。器官不能够运作了，那么生命呢就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传道书12章7节，经文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呢，没有灵魂安息这回事儿的。那些相信灵魂安息的人啊，他们想用传道书啊来支持他们的观念，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读下去，直到这节经文为止。身体会安息，但是心灵或者说灵魂呢，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我要重申，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8节向我们来担保，离开身体啊，就是与主来同在，那么灵魂会立刻的到神那里去的。我们这个身体啊，只是一个帐篷罢了，只是一个外表罢了，灵魂呢要和神来同在。有一个人在变老的时候呢，别人就问他啊，感觉怎么样，他总是说，还不错，只不过我这个老房子啊越来越旧了，我想呢再过不久啊我就要搬家了。他说的没有错，没过多久他真的就搬出了他的老房子了。传道书12章8节，经文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如果你只是为此时此刻而活，那么你的人生呢，就是虚空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不过是灰烬罢了，你还要面对永恒。在诗篇90篇12节经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而智慧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越老越可爱。好，传道书12章9到14节经文说，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处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且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这段经文呢，就是传道书的最后的结语了，那么就相当于新约书信的一个末尾的问候了。那么传道者最后的一次劝勉听众呢，当走生命之道，就是相信神的道路。那么正如人在出生之时无法选择父母一样，那么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存在等等啊，这些都是爱我们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因此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呢，人必须活在神的里头，神他会审判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都是罪人。好，那么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整卷传道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的雅歌的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啊，希望在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中啊，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兴奋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心里只有精神，一切的努力也都为了让肉体存活得更好更舒服。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信仰呢？只是这信仰说到底还是与死亡抗争，也明知道人的肉体终究是争不过死亡罢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